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，吕花花，吕花花讲故事，今天又要开始啦。大琪琪，我们昨天啊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讲的是这个怀素和尚在那个芭蕉上面写字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讲怀素和尚吧，因为我今天认真研究了怀素和尚写的字，我觉得我们还要认真的，我要给你讲一下怀素和尚，好不好？怀素和尚他是什么？昨天我们讲的。是唐朝著名的
一个
书法家，对吧？然后他呀在10岁的时候忽发出家之意，就突然就想出家了，父母也没有办法阻止他。进入佛门之后呢，改字藏真，史称灵灵僧或世长沙。他非常的勤奋，不仅在芭蕉叶上练习书法，还在墙壁上、衣服上、器皿上练习，就是写书法。然后写不够怎么办啊？然后他就在一块自己漆了一个盘子，知道吧？漆了一个盘子呢，一块方板，然后就不停的写，不停就写完了再划掉，写完了再划掉，最后啊连那个盘子方板都写穿了。所以你觉得怀素和尚练字是不是非常的刻苦？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不光是书法，妈妈跟你说，所有的绘画包括学习都是要经过反复练习的，明白吗？妈妈为什么要把怀素和尚在芭蕉叶上写字这个事要告诉你？你知道妈妈最一开始学那个珠宝绘图的时候，当时妈妈也不会画啊，然后就去上课，妈妈就跟那个老师说，哎呀，我可能上完这个我也学不会。你知道那个老师怎么说吗？他说其实这个事儿特别简单，别人画一遍就能画好，可能你要画10遍甚至100遍。后来就是那会儿你还小，你刚1岁，然后妈妈就真的晚上你睡了，妈妈就在灯下反复画反复画，哎，就越来越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其实你看你练琴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第一遍弹的时候是不是就很不熟练，但是你反复练反复练，是不是就越来越熟练了？
对，第一遍弹的时候总是在找那个音，就脑子里想这个音到底在哪呀，就满琴的找那个音，然后找到了之后第二遍弹的时候稍微熟悉了一点，然后第三遍的时候就完全可以。
是这样的，所以就是其实你呀在练琴或者是做数学题，你看今天下午就特别好跟老师反馈那个数学题，哎，第一遍不对我再继续改，再改不对我还改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就是这样反复练习。就是以后啊，其实妈妈给你讲怀素和尚在芭蕉叶上写字这个事儿，你可以经常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和尚，就是怀素和尚在练字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不对我们再改，对不对？要学会反复去练习，直到把这个东西打磨得非常圆满，是不是？然后怀素和尚呢，他为了练习书法还拜这个乌桐为师，后来又游历中州，向颜真卿，就咱们现在写毛笔字的那个颜体，就是颜真卿，知道吧？他也
颜真卿，
对，你
这么耳熟，
对，你肯定在学书法的时候颜体是最一开始要入门的，明白吧？颜真卿呢也是唐朝的大书法家，他还向颜真卿这些书法家学习笔法，获得了很多有关书写草书的真谛。那你知道就是怀素和尚是唐朝的，对不对？他一直到我们现在哦，有一个唯一传世的小草书法作品哦，只传世了一个。因为咱们比如说看那个汉宫春晓图，那个是绢本的，对不对？但怀素和尚这个是纸本的真迹，明白吗？纸本的，而且它是用金贴的方式来装的。它那个小草书法作品叫小草千字文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每页纵26.8厘米，能想出来那个有多长吗？然后横是13.5厘米，一共9页42行，现存一共530个字。我给你看一会儿，我给你看一下他那个照片啊。帖中藏印数枚，是非常珍贵的唐代小草书法帖真本。所以我们现在说那个怀素和尚唯一传世的真品就是这个小草千字文，明白了吗？现在啊被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黄锦祥收藏，然后一直被书法界所看重，被称为天下第一小草名帖， 明白了吗、
嗯、
如果我们现在说天下第一小草名帖是谁？
怀。
对，怀素和尚的小草千字文，自古呢就有一字值千金之美誉，又名千金帖，知道了吗？ 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小草怀素和尚的小草千字文，它的这个草书啊，限制受尽有力，充满了弹性质感，字字独立，少有连绵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啊，小草千字文真的是写得好，我今天看了，我觉得就是它是我见，你知道草书里，比如说楷书是最简单的，在书法里，像你们现在一笔一画写的那个是最简单的，你知道吗？草书是最难的，就是一个人你可能很容易写好楷书，但是如果你想写好草书，那真的是需要功力的。就好比楷书可能就是小学生，漂亮吗？这个字，
嗯，
对不对？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我觉得这个字真的就是叹为观止，你看一下他写的非常有力道吧，这个字。
嗯，
你现在是不是还欣赏不了？你不是看过那个贺知章写的是什么草书孝经，这个你还欣赏不了是不是？我给你讲一下，你现在你看着这个字帖，妈妈给你讲啊，就是你看它这个笔锋万变，受尽飘逸，通篇是呼应紧凑的，而且一气呵成。这是怀素和尚晚年写的，你看一下，它虽然是草书，我们看贺知章的那个草书，它是不是全部都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它每一个字都是独立的，但是呢它每一个字又是有结构的吧，而且笔锋都不一样，你比如说这个字它的笔锋是这样婉转的，到这个地方就又收起来了，还有这个生字儿，你看到了吗？
嗯，生字我能认出，
对吧？所以你看它的每一个笔锋都不一样，千变万化，你能找到比如说这个字都是这个竖的，这个和这个就不一样吧，这两个字对不对？他们的笔画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看它用的这个落笔完全不一样吧。
嗯，
就是草书讲的就是千变万化，同时呢还要有呼应，是不是非常的难？
难
吧。所以怀素和尚是不是厉害？所以人啊就是要这样，你想想怀素和尚他最后能成为一个能千一字千金的帖，就是这样反复练习的。所以小朋友也要沉下心来，好不好？嗯，咱们我再给你讲些跟那个怀素和尚有关系的故事吧，可能你会特别爱听。然后怀素和尚他的草书啊被称为狂草，因为他用字呢圆劲有力，始转如环，奔放流畅，一气呵成。他和唐朝另外一位书法家张旭齐名，后世有张颠素狂，因为张旭也是有名的草书书法家，知道了吧？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，他也能作诗，和李白、杜甫、苏焕等诗人都有交往。怀素和尚和李白是同一个时代的。明天的时候我们还会背一首，哦，明天是周五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下周一的时候我们会背一首，就是李白写给怀素和尚的一首诗。嗯，然后他们是同一个时代，你是不是这样一下就连起来了？
怀素和尚跟李白还有谁？
还有杜甫啊。还有苏焕，
苏焕，
嗯，慢慢你就会知道了。我先告诉你这个人，他们都是同一时代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你像那个张旭跟谁，跟贺知章，他们两个好像是姻亲，就张旭跟贺知章是好朋友，
哦，
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些人都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？一下。对，他们一下子是不是？对，你看张旭跟贺知章他们称为吴中四士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知道了贺知章，知道了张旭，我们现在又知道了怀素吧，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，现在你是不是都可以给他们编个故事了？
对，
对不对？怀素和尚、张旭、贺知章，对不对？ 然后唐代啊有一个女的舞剑家叫公孙大娘，她舞剑特别有名，你知道吧？她的弟子也擅长舞剑，怀素啊看了公孙舞剑器之后啊大受启发，他就根据别人舞剑的那个形状，你明白吗？他的狂草在画形的分布、笔势往复中增强了这个高昂回翔之态，在结构上呢也加强了轻重曲折、顺逆顿奏的节奏感，他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。
暗
知道了吗？
古建的方法写草书。
对，所以这个你要去体会哦。公孙大娘舞剑，对，而且就是关公孙大娘舞剑，还有一首著名的诗，咱们这个以后讲公孙大娘的时候可以讲。所以呢，然后对你，然后我明天把那个他的那个小草千字文打印出来，你可以看看。怀素呢，虽然是个诗人，虽然是个僧人，但他不拘泥于这个寺院的清规，他非常喜欢饮酒。一个僧人喜欢饮酒，然后酒醉心发，就在墙壁上、衣服上、器皿上书写。他说：“饮酒以养性，草书以畅志。”因此呢，人们称为他为醉僧。然后怀素呢，
李白差不多。
对，就贺知章也是啊。贺知章每次就是妈妈不是跟你讲过吗？他那个写，他要喝很多酒，喝完酒以后要找一张纸不停的写，一直写到这个纸用完为止。然后怀素呢，对东晋的书法家王羲之、王献之，还有同朝的张旭的行书、草书，专心来临摹，从不间断，专攻日久，自成一体。因为他长期精研苦练，秃笔成堆。你知道什么叫秃笔吗？
就是笔一碰到纸，然后就一大堆字出来。
啊，不是不是，秃笔秃是秃头的秃，就是秃子的秃。因为那个笔不是那个毛吗？它不是那个是用那个狼毫什么的做成的。你要老写老写，那个笔是不是就磨光了？那个毛就掉了，那笔不就秃了吗？秃了就不能用了呀。所以就秃笔，他就把这个笔用秃了。
他得用多少支笔啊？
是啊，所以你说最后他，你知道他有一个叫什么吗？就把那个笔啊，用秃的笔埋到山下面，最后别人都管这叫笔冢，冢就是坟墓啊。所以你说他埋了多少根笔？所以你知道他有多勤奋了吗？所以所有的人，
那些笔现在还能找着？
那当然没有唐朝到现在多少年了，但是有这个故事流传到现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些古代的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现代人能够沉下心来，像他们一样，能够说去平心静气的去练习，让自己的技艺变得更加的优秀。你觉得你可以吗？
嗯，
可不可以？我觉得你还差一点，因为你现在特别贪玩。然后我们今天啊要学的这首诗的作者是戴叔伦，他跟怀素认识。他写下这首诗呢送给怀素和尚。他这首诗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的禅师的生活，体现了诗人对禅师生活的向往。现在还是请我们的小助手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诗吧。
赠鹤林上人，唐戴叔伦。日日涧边寻拂琴，岩扉长掩凤山青。归来挂那高林下，自剪芭蕉写佛经。
你觉得这首诗写的好不好？
看不懂。
看不懂，那你觉得你喜欢哪一句啊？你也不知道啊。
我只能看懂一句，
哪句？
就最后一句，自剪芭蕉写佛经，就是我觉得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把芭蕉叶剪下来，然后写字。
明白了。咱们看啊，这个鹤林上人啊写的就是这个怀素和尚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日日涧边寻拂琴，你知道这个拂琴是什么吗？
就是一种药
啊，一种中药，对不对？它是一种药材。那日日是什么意思啊？
日日，
对，日日是什么意思？一句一句翻译。不知道啊，
就是每天。
对，每天。涧呢？涧是什么？涧边。涧是什么？一个三点水，一个涧是什么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啊。我觉得你好像学过一首诗，这个诗里有这个涧。什么独怜青草涧边生。
涧是
什么？是涧
水边呢？
对，水边，它就是山间流水的沟，就是你看这样，这个就是涧。你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就是涧，明白了吗？就是有这个水沟，水沟中间流水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就是涧，就独怜有草涧边生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涧？
对，
明白了吗？
这个就是幽草。
对，然后这个他呢是日日涧边寻浮林，浮林呢是说这个浮琴，浮琴呢它是生于松根下，健脾益神。传说啊，千年这个浮林浮琴，食之可以成仙不死，明白了吗？他是说这个，他因为他这是他想象的这个怀素和尚的生活，每天在水边寻找这个名贵的中药，对吧？岩飞呢？岩飞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
岩是什么呀？岩是岩石。这个飞是什么呀？
不知道。
嗯，你没学过这个飞吗？
没有。
叩轻启柴扉，扉就是门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你看看这个字你就能拆解开，上面一个户，户就是家吧，就是房子，扉不就是那个门吗？咱们那古代的门不是就是这种形状的吗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讲的是原本字面意思是岩洞的门，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什么呀？是这个隐士的住处，明白了吗？就说这个怀素和尚呢，他是一个隐士，就道德高尚的人，他的这个门常常是关着的，明白了吧？因为他天天在里面练字。凤山青，凤山是什么？就是为什么是青的？因为他旁边种了很多芭蕉，明白了吧？你看第三句是不是这样一讲你就知道这个唐诗怎么翻译了。
嗯，
我们后面这句说归来挂那高林下，你翻译一下，你把你认识的你翻译一下。归来是什么？
归来就是回来。
回来。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是吗？
嗯，
那就是衣服僧袍。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电视里的僧人是不是经常自称老衲，对吧？
老衲。
嗯，这个那就是僧袍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然后就是高林下呢，就是你从，因为你看他前面说你这个隐士的这个门经常是关着的，这个凤山呢就是七凤之山，就讲的是他住的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的一个地方，知道了吧？他在山上比如说是去出门啦，回来以后呢就把衣服挂在这个树林下面，知道了吗？自剪芭蕉写佛经怎么翻译呢？
嗯，就是把芭蕉叶剪下来，然后进屋开始写字。
对，进屋开始写，不是进屋哦。怀素和尚写画芭蕉，在芭蕉上写字，就是在高林下，就露天写的。
哦，知道了，就是他回来之后，把这个衣服
脱了，树梢上，
然后呢，
剪下来芭蕉叶，自剪芭蕉，
然后再。外面写字，
对，它里面写的就是，其实都是戴叔伦想象的这个怀素和尚的生活，然后表达了对这种隐士生活的一个向往，明白了吗？其实怀素书交这件事儿呢，这个典故呢，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些画家都非常喜欢。我给你看这一幅画，这一幅画是我们现代的这个画家叫徐悲鸿，他创作的，就是怀素书交图，就是你看这个高大的芭蕉叶，这个怀素和尚在下面练习书法，对不对？这是徐悲鸿先生画的。我们来看这一幅，他是李可染画的。李可染画的这一幅就更有意思了吧？他叫《绿天安醉僧》。绿天安是什么？
绿天安，就是芭蕉。
对，怀素和尚不是在他的那个寺庙附近种了很多芭蕉吗？他就给自己那个寺庙起名叫绿天安。明白了吗？你看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李可染先生他画的时候，就是芭蕉在整个构图里面，我们来看啊，他芭蕉基本上占据了所有的位置吧，但是呢他中间会有一个这样的斜线构图，是不是在斜线
图，
这样是不是一个斜构图？斜构图的话，同时呢这个人又其实占了一个核心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图，会让这个
斜对角的那
个，对，斜对角就让这个画面显得更有张力了吧，对不对？又同时又非常紧凑又有呼应，这是他的书童，他给就是李可染先生给这个就是怀素和尚配了一个书童，书童就在这儿等着他，哎，你要不要磨磨啊？要不要什么？就在这儿等着他，在这个芭蕉叶下乘凉。本来是一幅非常严肃的，就觉得啊、哦、非常勤奋的画，然后加了这么一个小书童以后，画面是不是立刻就活泼起来了？ 如果我们现在把小书童挡上，你看这幅画是不是它没有那么的有生命力了？就因为怀素和尚的表情非常的严肃，在这个芭蕉叶上在练字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哎，有一个小书童等着他，你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
嗯，
是不是？
你要不要墨呀？
对啊，所以就是画画有的时候啊，跟你创作写诗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留作业，妈妈找了一首这个一篇文章，一篇小古文，它是唐代的陆羽写的《僧怀素传》，就很短的一篇小文章，
短吗？
那不长啊。然后这篇小短文呢，我跟你讲一下，这个陆羽是唐代的文学家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茶经》。就是喝茶的茶，经书的经，茶经呢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介绍最全面茶的第一部专著。
茶，
嗯，
写茶，
对，
写怎么喝茶的，
对，然后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，在唐朝就有咯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知道你现在多没文化了吗？你现在刚知道了一个梅妻鹤子，现在你知道我们喝茶都是有茶经的。所以这一篇文章呢就是陆羽写的，然后明天呢你自己啊把它翻译一下，然后讲给妈妈听，好不好？
啥？
然后
出来一卷文。
对，然后那个因为这个故事妈妈都给你讲过了，里面基本上的这些故事我都给你讲过，然后呢音频前的小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翻译一下，如果翻译中有什么问题呢，随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，我来为大家解答，好吗？这个就是今天的吕花花讲故事，今天我们录这个已经很晚了，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琪琪，因为妈妈工作每天很忙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今天录音就晚，更新也晚了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吧，谢谢，
拜拜。